嗨，欢迎收听听懂 AI， 我是小听。今天聊一串很特别的手机密码，它不会解锁，反而会清空整部手机，陪我拆。这件事的是数字取证与隐私法研究者周燕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周燕，平时主要研究手机取证、数据安全，还有技术功能。碰上法律以后，那些挺麻烦的灰色地带。
那先把事情说清楚，这个人到底做了什么？为什么会被联邦起诉？
当事人叫塞缪尔·图尼克，是美国公民，也是亚特兰大的活动人士。2025年1月，他从多米尼加返回美国，在亚特兰大机场被海关与边境保护人员扣留。按起诉材料的说法，工作人员反复要求他的手机密码，他后来给了一串数字，工作人员一输入，屏幕黑掉，闪了几次，手机像是重启了，里面的数据也被抹除了。
等等，他给的不是解锁密码？
对，是所谓的胁迫密码。他的谷歌手机装了 Graphinos， 一个强调隐私和安全的安卓系统。这个功能的逻辑是，你在受胁迫时输入一组特殊密码，设备不解锁，而是触发数据擦除。技术上他确实是在保护机主，可偏偏也因为这个动作发生在执法人员要求检查之后，法律风险一下就变了。
那是他自己的手机，自己的数据啊，删自己的东西怎么就成联邦重罪了？
检方抓住的是一条禁止为阻止政府扣押而销毁财产的联邦法律，重点可能不只是数据归谁，而是他是否明知这些数据将被扣押，仍故意让它消失。指控如果成立，最高可能面临5年监禁。不过要说清楚啊，这是检方的主张，不等于法院已经认定他有罪。
这就很微妙了，第五修正案不是保护人们不自证其罪吗？我不能拒绝告诉你密码。
可以争，但不能把它讲成一个全美国都完全一致的答案。边境有特殊的搜查规则，第四修正案保护通常比境内弱。至于能不能强迫一个人说出记忆中的密码，不同法院不同案件情形，结论也可能不一样。更关键的是，拒绝回答和提供一串会立即销毁数据的密码，在法律上可能被看成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。
技术结果不是一样吗？反正工作人员都看不到数据，
结果接近，法律评价却可能差很远。你沉默是没有帮助政府打开设备，你触发擦除，检方会说你主动改变了他们正准备扣押的东西。黑客新闻上也有人抓住了这个矛盾，明明是工作人员亲手输入密码。Technically， 哎，用中文说就是从操作动作看，按下最后一个键的是工作人员，但法院更可能追问谁设置了机制，为什么给出这串密码，以及当时有没有阻止扣押的意图。
他为什么会被查？公开材料里好像还有一层政治活动背景。
对，图尼克参与过反对亚特兰大警察和消防训练中心的运动。工作人员据称说，他们是在调查可能存在的儿童性虐待材料，但他的律师认为这只是借口，真正目的是摸清他和保卫亚特兰大森林运动的联系。辩方还说，他要求律师却被拒绝，也没有被告知相关权利。目前这些都是双方在诉讼中的说法，不能提前替法院下结论。
但活动人士的手机里，联系人、群聊、位置记录，确实不只关系到他一个人。
没错，这也是隐私组织最担心的地方。现代政治组织大量发生在手机里，一次设备提取可能把联系人、网络、通信、历史、照片和行动轨迹全带走，所以人们想要胁迫密码很容易理解。问题是，他把隐私保护和及时销毁绑在了一起，而及时销毁恰好可能触发另一套刑事法律。
那普通人旅行时怎么办？黑客新闻里很多人说干脆带一部旅行手机。
这个思路相对务实，别把全部数字生活带到边境，准备一部只装必要应用的旅行设备，敏感通信和历史记录留在家里的主设备上，而且旅行期间也别又把所有账号、聊天记录重新同步回来。核心其实很朴素，提前减少数据，而不是在设备已经被要求检查时临时删除。
如果不准备第二部手机，还有什么能做？
保持系统更新，过关前把手机放在飞行模式，使用够长的字母数字密码，谨慎使用指纹或面容解锁。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点，云端账号也要想清楚，设备本身数据很少，不代表登录进去以后什么都看不到。当然，这些只是降低暴露面， 不是保证政府绝对无法取证。
因为还有专门破解手机的取证工具，对吧？
对，材料里提到的商业取证工具可能绕过部分密码和加密保护，尤其是没有及时更新的软件。手机一旦被长时间扣留，风险就不只是工作人员当场翻几张照片了。所以安全更新很重要，可也别把任何系统或密码功能想成无敌护盾。
网上还有更激进的点子，什么伪装系统、远程触发、信号消失就自动擦除，听着挺聪明。
技术上聪明不代表法律上安全，甚至可能让主观意图显得更明确。这个案子真正提醒人的不是哪种自毁方案更隐蔽，而是把隐私安排放到旅行之前，少带数据，分离设备，了解当地法律。真被扣留时，明确表示不同意搜查，要求律师，并尽快联系专业法律援助，通常比按下一串会清空手机的密码稳妥得多。
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